各位听众好，在这个保罗复权的旅程的演讲中，今天第十一讲，我们讲一讲从日望到圣母玛利亚。圣母跟耶稣以及跟教会的关系，跟彼此的互动，在新约圣经里头有两个地方是最后的做了报道。一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把圣母玛利亚托付给若望，那一句话就说，夫人看，这是你的儿子。另外一个报道是说，耶稣升天以后，他的十一个门徒，后来还有一些妇女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上了他们所住的那个楼房，同情合意的装物祈祷，从头到手了开始所说的。所以这两个珍贵的报道，就是是我们以后这几天要旅游的一个指南针。今天我们先说怎么样从若望到圣母玛利亚。埃弗所留下了若望的坟墓跟一座若望大殿，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那么若望他受了耶稣的委托，要代替自己照顾母亲，照顾圣母。从公元30年到69年，这个差不多40年的这个漫长的岁月啊，假定若望是在故乡圣地度过的，是一面传耶稣复活的喜讯，另一面也照顾圣母。到了公元69年，那个时候其他的宗徒都已经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为主殉道了，那么若望呢就被教会派到小亚细亚去传福音，他来到了埃弗所，那很自然的他会带圣母一起去了。好，这次我们拜访的这个埃弗所圣母的故居，所谓的童贞玛利亚的住宅，就把这个故事啊继续讲下去。童贞玛利亚的住宅是译出当地的一句话，就是 Marian Hana Av， 是我们在马路上呢啊，那些路标啊都是这样写的。我们晓得土耳其他们是用这个现在拉丁的字母写他们的亚拉伯话，但是有一个更老的称呼呢，流传了很多年，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巴纳基亚嘎布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至圣宅的门。之后我们在那个德叙祷文里头所念的圣母，也给圣母的一个称呼是上天之门，是非常的接近的。那么关于玛利亚的住宅这件事情，基督徒的传统啊没有流失，而在附近的一个名叫西林谢的一个村庄里保存了下来。这个村庄原来的名字叫做卡尔金迪西，埃弗所基督徒后来就转成了这个希腊东正教。那么后来11世纪的时候，土耳其人又征战了这一个地带，所以基督徒就逃到东面的类似山区，在那里啊另外开发一个村庄，给它起名字叫做卡尔金迪。意思呢就是丑陋村。为什么要这样称呼呢？就是表示他们不鼓励人呢去参观去望去看，所以这是一个策略。差不多1000年的功夫，一直到1922年，凯莫尔，我们都知道的土耳其的革命家啊，是1881到1938，他创立了这个土耳其共和国。一直到这个时候，村民呢一代代的都保存了他们的这一个信仰的遗产，就是每年一次从他们的这个村庄出发，辛苦的要走5个小时的路到这个波尔布达克这个玛利亚的住宅这个地方来。在这里他们啊点起蜡烛，举行弥撒， 这个朝圣的习俗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只知道每年八月中，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那个圣母升天那一天，他们就到这里来朝圣，为纪念征服童真的逝世或者是安眠。许多的善男信女、男女青年和儿童都跟他们的师徒或者神父在废墟上搭一座临时的祭坛，弥撒以后就把它撤掉，再回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走路村去了。1891年在法国的几位天使会神父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栋小石头造的屋子，当他们听到本地人称呼这个小屋是巴纳基亚嘎布里，就至圣者之门的时候就大吃一惊，说这种称呼也许有更深的意义在里面吧。为今天来说，首路村呢，这些村民每年8月15到玛利亚柱才来朝圣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圣母年肉升天的信礼是1950才宣布的，而这个西林姐这个村的人，他们的很早就保存了一个古老的传统，就是说征服通知玛利亚是在这个玛利亚阿纳埃维在这里过世的，也是在这里被捉升天的。这就跟那个希腊教会东正教跟他们的传统也是不合，因为东正教一直认为圣母的逝世跟升天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那么这是腓力界的臣民呢，他们的传统还有两个证据可以是物质的这个证据，什么呢？就是两座已经一部分被毁的那个圣坛，一个圣坛叫做圣若望洗枕，别的一座圣坛叫做 Demetrius。 圣若望坛的祭台旁边呢，还在墙壁上有一幅画，就是基督从圣教中升起，表达着耶稣的体和血。这个就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对圣母的一些称呼，说她是妙神之气苦从大气或者苦从之气神情大气，这都是我们在圣母祷德叙祷文里头称呼圣母的一些名衔。所以这个圣爵圣母实在能够懂成就是圣情大气，所以把东方的这些传统跟我们教会里头对圣母的敬礼合起来看，慢慢就引我们去懂得到底这个圣母是在哪里逝世，在哪里升天。那么这个我们以后还有好几次要把这个记述讲下去，因为埃菲索去掉这个保罗跟若望以外，也跟圣母有这样的密切的关系。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下次再见。